平安。感谢主，让我们能够一起在主里面好好的学习神的话。我自己也是天天都在，我感觉到一件事情，就是天天都在进步。不知道你有没有进步？每次在准备的时候，我就想，哎，我怎么好像没读过一样啊？然后我就很紧张，很紧张的就从头再读，再读，哎，就发现神真是奇妙啊！让你用一个心意啊，就是，不是说我已经准备好了，而是我还没准备好。然后你在读的时候，你就那个就觉得好像对很多东西就开始很敏感。那我觉得这是神对我的一个带领，让我能够在神面前进步的方法。不知道你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每天，虽然我已经读过这段圣经了，但是神的话好像一天新似一天的这样的感觉。那我们一起来再看一下地图好不好？本来我是没有想要看地图了，但是呢，因为我好像上次已经跟大家讲过了，但是刚刚卫琴提醒我，他说可能会忘记啊。我说哎，也好，再把这个地图大家再看一下。这是我们第一课讲的时候请大家看的地图，其实不需要关灯了啊，把它开开，哎，打开。为什么？你看我们现在感谢主啊，这个电视你关跟开是不是都很清楚？
对，
哎，所以以后不用关了哈，大家同工们可以轻松一点的，我也为你们高兴，那我自己也可以不用再提醒你们要不要关灯了。好，那大家看这个地图的时候，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在这个地图的三号线马哈念，来到了这个向下走到希伯伦。记得我们曾经讲这一条地图的时候，第一条线就是喜格拉来到希伯伦，这是我们第一章、第二章讲到的大卫离开喜格拉来到希伯伦，到时候他做了什么事？做了什么事？是不是求告神？我要去哪一个城？如果按我来想的话，大卫应该是先到伯利恒嘛，这是他的老家，可是他却向神祷告的时候，神让他去到希伯伦。这个希伯伦我们曾经讲过，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大家还记得是什么地方吗？这个希伯伦重要的地方在哪里？它是以色列的一个什么很有文化宗教气息或政治中心，对不对？亚伯拉罕在这里埋葬了谁？对，以撒最后年老的时候也是住在这里啊，雅各从外邦回来也是来到这里，最后也是葬在这里。在这里他向赫人，就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买了一个洞，是不是麦比拉洞？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还记得我们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就是加勒。我虽然45岁了，但是呢过了40年我仍然像当年一样的强壮的，就是这位加勒。他打下了这个希伯伦啊，还记得他的女婿吗？不是说吗，谁如果打下这里我就把什么地方给他，有没有？结果后来他的女儿很聪明，还给他要了上下权，是不是？哈，这个都是在这个城发生的事情。当然他们没有，最后我们知道就是这是加勒的属地，但是并不是给他的孩子，就他的女婿是帮助他攻下了这个地方，但是就是现在讲的是，但这边还是给加勒住了，对不对？好，那在这个地方不单单是这个很重要，到了摩西的时代，他们不是攻下了右边约旦河边河东，我们讲约旦河东，我喜欢看地图讲右边啊，约旦河东我们不是定了三座陶城吗？约旦河西我们也定了什么三座陶城，有一座陶城在哪里？就是这个希伯伦。你看，如果我是加勒，这边我好不容易攻打下来，最后变成什么陶城？陶城给谁居住的？对，但他还是愿意让出来。你就看到这个地方为什么成为很重要的宗教中心，因为他是谁居住的地方？利未人，又是以色列众族长啊，有族长时期啊，在创世纪我们讲这些都是众族长安置坟墓的地方。还有一个就是他整个在神的眼中啊，他是被神所使用的一个地方。那在加勒在这里哈，我们都看到，所以你就知道在这个希伯伦它的重要地点。好了，现在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当这个大卫来到希伯伦这个城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做亚尼尔。 大家还记得他是谁吗？就是当扫罗死了以后，他是扫罗的什么 cousin， 对不对？所以他扶持了扫罗的儿子叫什么伊斯波瑟，所以扶持他做王，好像是伊斯波瑟做王，其实都是谁在做？就是他在做。所以呢，他就在这个马哈念这个地方永立伊斯波瑟。所以你从这个第三号线看到北边是不是有一个马哈念？当然中间第二号线你们还记得他们在基变这个地方打过仗，这是小型的内战。从这个以后内战就不断不断的开始了，就是大卫家跟扫罗家的征战。好，那这个马哈念这个地方现在在这里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个亚尼尔，我们刚刚说了，他因为怎么讲，与扫罗的妾艾雅的女儿伊斯巴同房，叫伊斯利伊斯巴，就是这个人同房，所以呢他的儿子就是伊斯波瑟就指责他，你怎么可以跟我父亲的妾同房呢？所以这个人他就说，你当我是狗吗？哈，就是你当我是你们家养的一条狗吗？有点这个意思。所以他就怎么样，背叛了他所永立的伊斯波瑟，然后来到这里跟大卫讲和，就是我们今天看的第三条线，从马哈涅一直走到哪里，希伯伦。当然他没有先去，先派人来讲。大卫说，好，如果你要来，那么先把我的什么老婆带来。他的老婆是谁？哎，扫罗的女儿米甲。所以呢他就大卫就去信给这个伊斯波瑟说，把我的女儿，把我的妻子还我，她是我100羊皮所聘来的啊，这是我买来的，对不对？有点这个意思。好，那就这样子把他的从马哈念带他的妻子经过当中的一个路，然后就叫这个，就是米甲不是后来又嫁给了一个叫帕铁的人吗？帕铁就一路走一路哭的跟着走，哎，痴情男子啊，是不是？然后他就叫他回去了，那就是这一条路，在这条路上然后走过来，来到了这个地方叫做希伯伦。好，在这个地方希伯伦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刚刚我们讲他是逃城，对不对？逃城可不可以杀人？应该是不可以报仇，其实也有杀人了，就是如果他是真的罪证确凿，那么他就可以什么被处死刑。但是如果说来到这里，照理说逃城是不可以随便杀人，必须经过公正的审断。这就是为什么利未人要住在这里啊，利未人除了要教导百姓做祭司的工作，还要教导百姓做什么？神的，就是神的给神做审判，是不是？做 judge， 就是做神的这个审判官，来帮助百姓在神面前得到正确公正的判断。所以应该在这里是不可以随便杀人的，更何况这个亚尼尔被杀在这个逃城是什么？好像什么？说就是没有被捆绑，好像一个软弱无力的人这样的被杀，那就是在这个希伯伦这个地方。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地图，大家可以了解了吗？有一个简单的流程，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段圣经。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主献上感谢，实在是你的恩典临到我们每一个人，是你自己大能的手托住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在你面前今天能够享受神你所给的一切丰富和一切的恩典。主，我们就归荣耀给神，我们也求主大能的手继续托住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的心怀意念在你面前被你得着，使你的话进到我们里面，主啊，没有任何的拦阻，使我们一读就能够明白，开我们的心窍，叫我们能够成为神你自己合用的圣器皿，不单单读了你的话，我们还能够使用出来，做成为我们周围人的祝福，叫我们成为神你自己福音的管子，能够将福音流通出去。也求主你大能的手托住这整个时间，将说的和听的都一同仰望，交托在父神手中，分别为圣我们每一个人，使你的名在我们身上照样显大。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就来看我们的第三章一开始就讲到扫罗家跟大卫家征战许久，这就是我们刚刚看的地图，讲到说什么他们在哪里基遍这个水池，在这里打仗，对不对？从那以后，大家还记得当时扫罗家死了多少人啊？360，对不对？大卫家呢，数一数只有19个人。你看看19个人，前面先派多少人出去？ 你派十二，我也派十二，所以这十二个最强的精兵好像死了，以为没有人了，但是想不到他们人数怎么样，还是很多，是不是？最后又只有损失七个，这样才十九个人，对不对？但是扫罗家呢，360个，你就知道整个来看起来，大卫的跟从大卫的精兵真的是很厉害，对不对？好，那既然这样子，我们看到这边他们就开始内战，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当然就衰微了。就从那一战就开始看到这个谁胜谁败。如果你是亚尼尔，你会怎么看？肯定知道时日无多，是不是？好，这就是在当时的情况。所以这边圣经说第二节到第五节是讲到大卫家的崛起。大卫总共娶了几个太太？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六个太太生了六个孩子，对不对？好，这些孩子我在看这些名字的时候，有的人的名字在你的讲义上我也给你写了，有的人的孩子呢最后还是有一点点就是让人遗憾，但有的孩子呢就默默无闻。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也跟他们的父母的教导或者母亲的教导，所以母亲很重要。从这里就看见我们每一个姐妹，你在教导你的孩子是在非常的重要，你要怎么样子来浇灌，要怎么样来培养栽培你的孩子，让你的孩子能够成为出类拔萃，但是又不能失去他的诚信，就是很重要了。那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他这几个孩子当中，第一个生了谁呀？暗嫩。暗嫩做了什么事情你知道吗？最后强暴他自己的妹妹，是不是？就是亚沙龙的妹妹，对不对？那第二个是谁呢？第二个孩子叫做对，基利亚啊。原来的在历代志上，所以大家也可以查考一下历代志上，也写他的名字叫但以利哈。那下落不详，你就知道这个孩子并没有怎么样真正出来去做什么颠覆国家的事情，可能跟他的妈妈也有关系。他的妈妈是谁你们还记得吗？很有智慧的妇人雅比该。我就常常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也在想这件，我常常告诉我的外甥说，智者愚之奴。我这个人有点消极啊，就是我说这个智慧的人是愚笨人的奴隶。所以我叫他，你不要做得太好，做得太好就是愚笨人的奴隶。所以我就跟他讲，你这样我已经很满意了。所以我有点消极啊，但是我就想到这一个亚比该好像对他的孩子也是属于这样的光景啊，就是他的孩子并没有真正出来做造反的事情，其实没有做造反我觉得很满意了，是不是？好，然后再来看第三个孩子是谁啊？就是亚沙龙。亚沙龙后来做了什么事？造反篡位。第四个呢，亚多尼亚也是想篡位，对不对？因为他求了什么呢？求了大卫最后年老的时候的一个小妾，是不是？大卫因为年老了，人说他怕冷，给他找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小姑娘来在他的脚边睡，给他暖暖脚。大卫却不敢亲近他，是不是？因为大卫知道自己什么年老了，这个将来的这些可能都要留给，这是犹太人他们做王的习俗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哈，就是可能是参考了中东人的习俗，就是王死了以后谁继他的位，那这个王的妻妾全部都归什么新王，好，就是这样子。所以大卫就不敢跟他亲近了，对不对？好，这也是看到大卫至少还在年老的时候有一点点人性，是不是？好，但是亚多尼亚就怎么样，就想着这个小妾了，是不是？所以他就不是求了这个拔示巴，说去跟所罗门王求，说这个把这个妾给我吗？所以所罗门王就说了，他怎么不求国位？因为你要求妾就是要求国位了嘛，是不是？好，就是这个就是亚多尼亚。那我们就看到五子示法提亚也没有下文，以特念可能就是历代志下记的耶利摩。那这个耶利摩的女儿就嫁给了罗波安为妻。罗波安是谁啊？就是我的小拇指比我父亲的腰还要怎么样粗。哎呦，这个小孩真的太狠了，对不对？就是所罗门的儿子，他说他的小拇指比他父亲的腰杆还粗啊，这个是不是有点说大话？是哈，最后就在他的手上，以色列分为南北两国。所以你就看见每一个人的孩子，他都会最后带来的一些的影响， 那这边让我们看见，这就是大卫家。所以作者有的时候借着这样提的时候，不是每一个儿子都提，但是把这些重要的曾经造反的，或者他后面后代影响的，他都把他的名字提出来，那为的就是给我们做一个见解，我怎么样教养我的孩子，让他走当行的道，到老也不偏离，是不是这样子？好，那我们再来看，所以马上就来看到三章第六节。第六节就是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的时候，亚尼尔在扫罗家大有权势，你看到了吧？一个人呢、啊，就是要什么？一个是财，一个是什么？权，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财是这不需要了，他现在有权了。所以中国人说一句话，饭饱思淫欲，有没有这句话？这个亚尼尔就可以应验在他身上了。所以现在他大有权势了。有扫罗有一个妃嫔名叫利斯巴，是艾雅的女儿。你知道这个利斯巴是谁吗？在撒母耳记下，我们后以后会查到二十一章，就是不是有一个是基遍人吗？反正就是他们不是被扫罗那时候为了大发热心讨以色列人欢心，就把基遍人都杀了。所以呢，基遍人不是在约书亚时代起了誓，说不可以怎么样，把他的后代灭绝，是不是已经立约了？大家还记得在约书亚记吗？就是他们不是骗了约书亚吗？就这样子，扫罗为了让犹太人高兴，所以就杀了这个基遍人。现在呢，在大卫年间有三年的饥荒，因为这个饥荒他们就找到源头，说是因为扫罗干了这件事，那就要拿出扫罗的七个孩子。七个孩子战场上都已经死掉三个了，对不对？然后又有一个就是伊斯波色又被这些叛军给杀了，所以没有几个，就找到他的妾，妾刚好有两个孩子，然后又找到米甲的姐姐，米甲没生孩子，但他姐姐本来是要给大卫的，对不对？他也有孩子，所以他有五个孩子，总共就七个孩子，就把这些都怎么样拿来给基遍人赔罪，是不是？记得有这件事情吗？那就是这一个人叫做利斯巴，他两个孩子也被挂在那个什么木头上了，所以他就在那里搭了一个帐篷，天天看守着他孩子的尸体。这样的一个女子，想想看有没有貌美，肯定有母亲的爱心，从后面二十一章。但是有没有貌美，应该有，不然你看亚尼尔怎么会想要玷污她呢？是不是？所以一个人亚尼尔做这件事情，已经让人看到他想的是什么，他是王了，他已经傲慢自大到这个程度，这是扫罗的妾，应该归谁？如果我是永利伊斯波色，应该归给伊斯波色。但伊斯波色并没有去玷污他，因为是什么？可能这个利斯巴真的很好，你看他之后的作为，是不是真的是一个慈母啊？就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亚尼尔就这样子的玷污他。这个女子没有不敢出声，苟延残喘的在活着，是不是这样子？有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就是当时代的女子她们的生活。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不了解，但是从这样子圣经的作者有时候这样讲的时候，我就在思想这个利斯巴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貌美也有母亲的爱，但是却可以忍辱吞忍气吞声，是不是忍辱负重的在那里活着，为的就是将来你看看在这里他保护他儿子的尸体。那这也是一个，我觉得我还蛮喜欢这个利斯巴的，但是想不到在这样的光景当中不敢讲话。有没有这样的时候，我们在受到这样不公平对待的时候，我们也是像利斯巴一样不敢讲话，或者是明明是我该有的权利，可是我却像利斯巴一样属于这种被人好像就是欺负的光景。但是神在这里借着这里提醒几次啊，都提到这个利斯巴，我觉得是给我们看到一个姐妹她有美好的品性的榜样。好，在这里那我要给大家特别介绍，就是因为这一个，这个伊斯波色帮她说话了。伊斯波色说的对不对呢？对呀、啊，你为什么要跟我父亲的妾同房，是不是这样子？意思说你怎么可以玷污我的父亲的妾呢，我父亲的妃嫔呢？但是你看亚尼尔因为伊斯波色的话就怎么样，我岂是你犹太人的什么？我你扫罗家的狗头呢？意思就是说什么？ 你把我当作什么了？我是什么？他把他自己当成是什么？皇帝了。就是我并不是一个毫不起眼的人物啊，我也是一个人物啊，你怎么敢随便的就这样教我呢？好，现在亚尼尔生气了，他说我恩待你父家，你父扫罗的家和他的弟兄朋友，不将你交在大卫手里，今日你竟为这妇人责备我吗？我若不照着耶和华启示应许大卫的话去行，大卫的话行，废去扫罗的位，建立大卫的位，使他治理以色列和犹大，从但直到别是巴，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哎，你觉得伊斯波瑟讲不？亚尼尔讲这句话怎么样？好大的胆子啊！他已经知道谁是被高利的了，他已经知道大卫是被神所选择的了，他还庸王自重，有没有？现在居然又来对他的王讲这句话，你觉得怎么样？这个人是不是可恶到极点？是吧？这就是亚尼尔。但是你知道人是这样子啊，当他有权有势的时候，呀，那个伊斯波瑟怎么样？被他这样子骂了还敢不敢讲话？哎呦，我就说人真的是太软弱了，对不对？古时候圣经有这样的记载，那么你就知道如果今天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也不要难过。神知不知道过往的事？所以最后所罗门王不是这样讲吗？日光之下没有什么是没有新鲜事，因为什么？以前的人经过，你今天怎么样照样要经过。所以如果你经过这些事，你就不要太难过，是不是？因为什么？别人也这样的经过，但是圣经会给你开一条出路，让你知道神是恩待，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那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个亚尼尔不单单这样子莫名其妙，而且他怎么？我不再支持你了，是不是？他说我若不照耶和华启示应许，他整个知道神的计划还敢阻止神的计划。其实世人是不是这样子？世俗的人是不是这样？明明知道神的计划，但他们还是怎么样？哎，跟神对抗，这就是世俗的人。所以如果你周围有这样的人，你也不要太难过。因为什么？亚尼尔就是这样的人，而且还得权得势，是不是？好，这就是圣经让我们看见的。所以他就讲到这样的话的时候，让我们看见伊斯波瑟惧怕不敢回答。可能我们也会像伊斯波瑟一样惧怕不敢回答，但是我要讲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伊斯波瑟的胆怯是因为他不倚靠神，倚靠人。如果我们也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的结局可能就跟伊斯波瑟一样，走一样的路。伊斯波瑟最后被人杀在床上，对不对？你会不会觉得太可惜了？是不是？如果他早早就来投靠大卫的话，大卫曾经应许扫罗，是不是？我德国的时候我不会怎么样杀害你的家族，是不是？甚至大卫跟约拿丹也起誓过，是不是？好，所以照理说他应该要相信他的父亲，或者是相信约拿丹更多于相信亚尼尔。更何况他应该要相信的是谁？神，以色列的神，而不是亚尼尔。所以现在被亚尼尔这样一骂，赶快闭嘴不敢讲话。那让我们看见在这里，好，第十二节就讲到亚尼尔就打发人去见大卫，替他说话，这个国归谁呢？又说你与我立约，我必帮助你，使以色列人都归服你。所以你看现在亚尼尔来讲好听的话了，这个国要归谁呢？早就应该讲这句话了，对不对？现在才来讲，这就是让我们看见亚尼尔是一个政客。所以我们记得上次我们曾经讲过，政治没有什么，没有好人坏人，对不对？只有利益，是不是？好，一讲到政治就只有利益。如果我们为了哪一个政党在那里吵翻天，其实你可惜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为别人的利益在那里吵，吵什么吵？没有意思，对不对？有时候我们会有政治什么政党的意见不同，但是这些都不能够影响我们姐妹的感情，也不能够影响我们在教会或在家里有没有一个家，你是这个党我是那一个党的，都有嘛。所以现在我们读过这个以后，我们就知道政治只有利益没有好坏，是不是？所以我们不要为了他们去那里什么自己争得面红耳赤。说实话吧，他得了什么好处给你了？ 没有嘛，你帮他在那里面红耳赐，是不是？好，所以这边提醒我们，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个政客说了这句话。好，大卫说，好，我跟你立约，可是有一件事情，就是你来的时候一定要把谁，扫罗的女儿米甲给我带来，这是条件。所以大卫没有别的条件，只有一个条件。为什么大卫一定要米甲？想想看，一个他说是我一百羊皮怎么样，哎，买来的，是不是？是我的聘礼，对吧？其实还有一个，如果米甲归我，表示什么？我是扫罗家的什么女婿嘛，所以如果王位继承的话，是不是理所当然？哈，这是一个。然后呢，这第二个，第一个是羊皮，第二个我是女婿，那还有没有？万一我们又生了孩子，那自然而然的，你看，万一他将来继承王位的话，你扫罗家或者是以前归附大卫的这些人，是不是都可以觉得安心了？这叫政治联姻，本来是相亲相爱，最后变成什么政治联姻了？好，不单单这里，所以前面不是讲到大卫已经开始政治联姻了，有没有？亚沙龙就是政治联姻的结果啊，是不是？他娶了这个基述王的女儿，是不是生下的亚沙龙就是属于政治联姻？为什么娶她呢？这也让我们看见北方的国家大卫需要安定，不然的话他们又有内战。他在跟扫罗家内战的时候，如果北方这些国王出来跟他怎么样打闹的话，那他不就是什么自顾不暇，是不是？所以当时他跟这个基述王联姻就有这个道理，因为基述王在北边，因为他在北边的稳定，以至于他在北边打仗的时候，不在跟这个扫罗家内战的时候，他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因为什么？他的老婆，他的女儿已经在我这里了，是不是？啊，这个可能也是基述王打的算盘。那不管哪一个，你就看见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卫也开始流行政治联姻，还有他也使用了米甲作为他做王的什么后盾了，是不是？好，那现在在这边看，他说了，这是我的妻，要归还给我，有没有感情啊？不知道，我说实话不知道。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很难讲的。米甲回来以后，在地之后，大卫迎约柜的时候，不是也轻视过他吗？不知道这两个感情是如何啊？但是就看到在这里面，至少米甲跟帕铁的感情应该是很好，所以帕铁才会怎么样，一路走一路哭，是不是这样子？如果没有这样子，帕铁为什么要一路走一路哭，是不是？好，那这边让我们看见他说了，这个伊斯波瑟就打发人去将米甲从拉亿的儿子他丈夫帕铁那里接回来，这个帕铁就一面走一面哭，直跟到巴户林。亚尼尔跟他说，你回去吧。啊，这亚尼尔还是有力，还是有什么权力的。他一讲回去，帕姐就怎么样，乖乖的回去了。那你想啊，伊斯波瑟为什么这么乖的就把米甲还给他？不就是因为亚尼尔反叛他了吗？要去跟大卫签约嘛。所以这就是大卫跟亚尼尔要求的唯一条件，一定要给了，是不是？扫罗不是，大卫可能只是写信给这个伊斯波瑟说，你要把我的妻子还给我，但是亚尼尔在旁边这样站着一看就够了，是不是？还要再说什么吗？所以圣经根本不用说了，因为他们都惧怕亚尼尔，是不是？所以这是亚尼尔必须要带去的讲和的条或者说礼物之一，是不是？所以他不能不就只好乖乖的。乖乖的就把他的这个姐姐给送回去了，是不是这样？好，但是大卫讲的有没有道理？大家觉得大卫讲的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吧？好，如果你是大卫，你会不会按照你我们姐妹们的想法，你会不会要把米甲带回来？啊？其实米甲现在已经跟她丈夫夫妻情深了，就不会了吧？我不知道，我是不会啦，啊，所以大家想一想，大卫这真的是政治啊，政治因素。按照我们人之常情的话，他们两个夫妻情深，对不对？为什么我还要再去拆散他呢？ 还有一个，按照我们犹太人的观念，他本来是归给我，现在好像是离婚了一样归给了别人，照理说回来圣经说就不能够再怎么样与他亲近了，对不对？这是那个摩西颁布在这个摩西五经的地方讲过的话，是不是？就是离婚的这个妻子嫁给别人了，然后你即便你就是娶回来也不能再与他同房了，这是摩西五经讲的。那既然不能再与他同房，为什么要把他带回来呢？是不是？你说你爱他的话，你就是把他当成什么活死人在那里摆着嘛，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按照我的话，我是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了，如果我还爱这个米甲。所以你就从这个角度知道大卫其实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政治考虑。所以我刚刚提了几个政治考虑，一个就是为了要，那还有一个，其实啊，在你读历代志上可以跟这个相对比的十二章啊，大卫在洗格拉的时候就已经有北方的一些国那个支派的人来归服大卫了，所以大卫其实得整个以色列国，或者是说我们曾经上次讲过，大卫不是做王七年多吗？那伊斯波设到底做王几年呢？真正只有做两年，圣经是不是这样讲？所以你就知道有五年的时间，亚尼尔去跟北方这些国家在不是国家这些支派在讲的时候，并没有全部归服大卫，只有谁？可能扫罗家，还有这个基列亚比，亚比人，记得吗？他当时不是扫罗救了他们这一家人吗？大卫就为了这一小群人，所以他就等待，在忍耐等候。那在历代志上十二章让我们看见，其实北方还有什么拿弗他利、亚瑟、希伯伦，就是这几个西布伦，就是这几个其他的这个支派的人，其实都已经怎么样，有人来跟从大卫了，哈，他们都已经有人在洗格拉的时候就已经来跟从大卫了。所以你就知道其实大卫并不是没有这些北方国家支持，他主要的就是为了让扫罗家能够安心，所以他一定要把米甲给拿回来，这就是政治考量，对不对？如果当时亚尼尔没有就是勇立勇王自重的话，那么大卫就根本不需要把米甲给拉回来了，对不对？那这一切都是政治考量，就是大卫的政治因素。那我们让我们看见在这里，所以当这样的时候，第十七节亚尼尔就对以色列的长老就说了，他说从前你们愿意大卫作王治理你们，现在你们可以照心愿而行，因为耶和华怎么样曾论到大卫说，我必借我仆人大卫的手救我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和众仇敌的手。祈祷本很好啊，你就去查一下，哎，并没有相关的经文，不是有串珠吗？你们记得串珠啊，他有时候就会写，哎，结果找不到，我就在想奇怪这一段圣经到底在哪里写，后来就看了好几个作者都讲其实圣经并没有这样子，而是什么，现在亚尼尔为了要满足他跟大卫立约，他跟大卫立约他有没有好处？从前背叛大卫，对不对？现在如果我跟你立约，至少我可以免死，第二可能可以谋得一官半职，怎么说我也是什么大将军，或者是大卫你曾经也跟从我过，记得吗？他既然是扫罗的大将军，表示大卫也曾经在他里面做千夫长，是不是？那这么多千夫长总有一个领头的，是不是？可能亚尼尔就是领头的，就像大卫之后我们看到他有三十个勇士，有一个领头的，好，就是类似这样子，可能亚尼尔就是这个。所以呢他就想怎么样子我也有出众的才能，也能够谋个一官半职，这是亚尼尔的想法在这里。所以他讲的这句话是为了要让这些扫罗家还有跟从他的这些人来归服，所以他就用了这句话。实际上圣经并没有，神并没有直接跟大卫讲过这样的话。所以你就看到一个人啊，为了自己的野心他会做什么事情，利用神，有没有？所以求神怜悯啊，如果我们知道这一点，有的时候有一些叫做神棍，你们知道神棍吧？就是在那些偶像庙里面不是有一些我们叫神棍吗？在 教会里面，或者是在天主教里面或基督教里面，不要讲任何宗教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人？肯定有利用神的人。这样的人他怕不怕神？我觉得是不怕神才要才敢利用神嘛。如果你怕神，你会利用神吗？所以求神天天给我们一个敬畏神的心。你有一个 fear， 就是你有一个敬畏的心，那么你就不敢利用神，是不是？这一个亚尼尔他居然利用了神，说神曾经论到大卫说这句话。好，现在亚尼尔又把这句话讲给谁呀？便雅悯人听，有没有？好，又到希伯伦将以色列人跟便雅悯全家一切所喜悦的事都说给大卫听。就是我讲了这段话以后，当然我不讲这段话，我讲了话以后，当然就是说我跟他们联络了以后，他们都怎么样？喜悦你做王啊，这样的话来告诉大卫。大卫高兴不高兴？是不是？这叫不动一兵一卒，内战太久了。如果你愿不愿意，愿不愿意内战？其实为了一个王位，有多少人牺牲了，是不是？啊，大卫其实也不愿意内战啊，就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所以他就带着这些人来到这里，亚尼尔带了20个人来到这里，希伯伦见大卫，大卫就为他们摆设宴席。好了，他们吃喝玩乐了，很高兴了。亚尼尔又说话了，亚尼尔一直都是什么，好像领头羊一样，是不是？好，又在这里又说话了。他说了，我要起身去召聚以色列众人来见我主我王，与你立约。也就是说，我要去召开一个严肃会来跟你立约。立约的时候就是严肃会，你知道以色列人跟神立约的时候是不是要先召开一个严肃会？所以在那时候会有好像我们说献祭的事情啊，好，启示立约。所以为什么说不可以随便启示？在我们今天，我们启示好像随便就这样说了一句话，但是当时的人不能随便启示。记得我们以往在读到士师记，有一个人叫做什么，像我又忘记了耶，就是他不是被就是以色列的长老拥立，后来他不是去打败了周围的人以后回来，不是自己乱起誓说谁第一个从我家出门来迎接我的，我就把他献给神，有没有？结果出来是谁？女儿。哎，大家都记得这个故事很好，名字忘记了我也是忘了，不要紧。所以可见我们都一样哈，但是不要紧，就记得有这样的一件事情。起誓，他在起誓的时候他就要做什么？好像召开严肃会一样，他要献祭在神面前。这就是亚尼尔说的，我要哈召开大家来开会，要来跟你立约。好，他就去起身，我要起身去召聚以色列人来见我主我王，跟你立约，你就可以照着心愿做王。好像现在我要来拥立你，当初我拥立以斯波设，现在我要来拥立你，这样子来说来，我还是一个什么大功臣。他又想用老套，是不是？但我们中国人不是常说这句话吗？小样，是不是叫小样？意思这已经演过了，不需要再演了，是不是叫小样？就是这样子。所以他又来了一遍，就是要再一次说，好，我就要这样子，你就可以怎么做王。好，那亚尼尔就平平安安去了。你觉得大卫怎么样？我在家里一直在思想这件事情，亚尼尔跟大卫讲这句话，大卫怕不怕他？大卫跟伊斯波色一样不一样？对，伊斯波色定睛在哪里？人的身上，亚尼尔的身上。大卫有没有定睛在伊斯波色的身上？没有。所以大卫不需要看他的脸色，虽然他小样，但是对大卫来讲他是什么？坦然无惧，对不对？你知道大卫还有多少个勇士啊？30个勇士。哎，不要讲30个勇士，还有一对，现在叫做一对兄弟，本来是三兄弟，对不对？死了一个，现在剩两个，那两个很厉害哦，叫什么名字？约押，还有什么亚比塞，这两兄弟也很厉害。当亚尼尔来的时候，这两兄弟正在外面什么抢劫，是不是叫抢劫啊？他在外面跟人家打架嘛，跟人家打仗，对不对？掳掠不就是抢劫了吗？他说掳掠了财物回来，听说马上大卫，你平平安安的放了亚尼尔走，马上他的哥哥就怎么样？不甘愿了，是不是？圣经告诉我们，约押跟大卫的仆人攻击敌军，带回许多的掠物，这就是抢劫去了。掠物的意思就是抢劫来的，对不对？ 是不是？记得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向埃及人要金银珠宝，埃及人就乖乖的交给他们。圣经说，这就是以色列人掳掠了谁？埃及人，是不是？好，记得啊，所以这就是抢劫了。那你就知道约押也不是简单的货色，所以他当时正在外面跟人家打架，跟人家打仗，所以抢劫了很多东西。当时那时亚尼尔不在希伯伦大卫那里，大卫已经送他平平安安的走了，约押一回来就有人怎么样，打小报告，是不是？把王的行程都告诉他，你就知道这就是政治，没有天天安宁的，你做什么事情就有人怎么样，打小报告。所以约押也有一个什么县民，是不是叫县民啊？我们今天叫县民嘛，就是耳目嘛，是不是？好，帮他，所以就有人告诉他了。圣经说，有人告诉约押说，亚尼尔的儿子，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来了，还讲得特别清清楚楚，是尼尔的儿子，是不是？好，然后他说，王送他去，他也平平安安的回去了。为什么这些人要跟他报告？这些人都知道他跟亚尼尔有仇，他的弟弟被谁杀了？对呀、啊，不是记得亚撒黑不是死在路上，很多人都停在那里吗？为他哀悼嘛，对不对？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就知道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好，约押好厉害，二十四节，约押厉害不厉害？他就进去见王了，为什么放他平平安安的去了？你知道他来是干什么的吗？是不是有点这个意思？好，他这样讲，你这是做什么呢？哎，这是侄儿外甥呢，外甥还敢跟他的舅舅讲这样的话，好厉害哈！还有，他说了，你为何送他去，他就不见踪影了呢？好，首先已经把他的那个权力，把他的那个强势表现出来了。现在他看好像大卫更不知道这一套，好，来骗一下他吧。怎么骗呢？你当晓得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来是要宽宏你，他是来骗你的。我现在强硬的手段，你不相信，你不听我，你也不怕我，那我就来告诉你，他是来骗你的。这叫什么？前面是强硬的手段没有办法，后面我就来一个什么软的，是不是？让你知道他是骗你的，他是要宽宏你的。你要知道你的，他要知道你的出和你的路，跟你一切所行的事情，也就是说他是来打探你的实情，看看你有几两货色，是不是？你是几两重，那么他就可以知道怎么对付你。你以为他是来跟你和好啊？你不要被他骗了。可大卫有没有相信这句话？没有。就因为这样，所以好，第三步，我现在前面威逼不行，第二步我用骗你也不行，那么第三步我自己来，是不是这样子？这就是约押。约押的个性是不是很明显？好，你就看他怎么做。从那里出来，就打发人去追赶亚尼尔，在希拉井追上他，还把他带回来。也就是说还在哪里啊？希伯伦这个逃城里，对不对？把他带回来了。那来到这里，亚尼尔回到希伯伦，约押就带他到城门的瓮洞，就带他到一个洞，好像是要跟你讲秘密的话。其实是不是要秘密的话？就趁着他不注意，把他从肚子就怎样，就刺透了。你看他说好像是要说机密话，就在那里刺透他的肚腹，他便死了。这是圣经作者告诉我们说是报杀他兄弟亚撒黑的仇。刚刚我们已经讲了，这个地方是什么城啊？可不可以报仇的？所以他做这件事情怎么样？过分。还有呢？是不是得罪神？这是神已经讲了，我们已经告诉，在民数记应该是35章的地方告诉我们，逃城的意思就是你不可以在这里什么随便杀人，而且要什么带到这个长老面前听他辩诉。更何况你大家记得亚撒黑怎么死的？这跑跑跑跑跑，你不要来追我，你随便旁边左右杀一个吧，你就是想要战功，记得吗？哈，所以你去随便杀一个，那么你就可以得到他的战衣或者什么，就是你的战功嘛。你只是为了多一个人，你的记录多一个人。但是亚撒黑说不一样，你是大将军，我杀无名小卒跟杀大将军，这个战功一样不一样？不一样。这就是他好胜心。他说我好，第一次他不肯继续追，第二次他又说了 我何必杀你呢？我怎么对得起你哥哥呢？你看再一次这样讲的时候，他还是怎么样？不管，是不是？那我在想，这也怪亚尼尔平常叫什么树大招风，他就只有一个人孤军奋战，一个人的名声，不然的话他如果也有兄弟，亚撒黑也要顾念他的兄弟啊，对不对？会来报仇的。但是亚撒黑就继续追，所以这个人亚尼尔做了什么事情大家还记得吗？就往后那么一次他就死了。你看他多不堪一击啊。是上次我们曾经讲过，大象叫什么啊？不是，老鼠站在天平上自称什么自战，是不是？站在天平上自己称自己战，自己站在那里，站在那里嘛，就自己称，哎，哪一个重哪一个重，就是自我称赞，自视甚高，对吧？好，这就是亚撒黑啊。好，现在亚尼尔想要放过他两次的机会，所以他把他杀死，这是什么战场？哎，所以他有没有罪？按我们来看，亚尼尔没有罪，对不对？因为我们已经呢，那我杀了你杀了我360人，我是不是也要帮你帮他们报仇？那就冤冤相报了，这是。但是这边让我们看见，所以亚尼尔其实在这件事情上面不能算是他的罪，对不对？因为他两次给亚撒黑机会了，但是亚撒黑自不量力，对不对？现在他的哥哥来帮他报仇，你觉得怎么样？合理吗？不合理。既然不合理，所以这边当他们一这样做的时候，大卫听见了，他就马上说了，流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的血，这罪在耶和华面前必永不归我和我的国。为什么要这样子马上讲出来？这是当机立断的人呢要做的事情啊，有时候是这样子，在第一时间。大卫如果后来才讲已经来不及了，因为这个有碍于他跟扫罗家甚至基列亚比家。大卫其实并不是惧怕全以色列人，因为这些人的家都已经怎么样，暗暗的默许了大卫就是以色列王了，对不对？大家还记得我刚刚讲了历代志上12章，那些人都已经来归服大卫了，哈！如果你去看的话，几万的，已经有几万个人都已经在，就是暗暗的在跟着大卫了。所以大卫并不是缺这些人，而是为了这少数的人。哎，大卫让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做的，让我觉得，你再去看别的历史，就是相应的经文的时候，你就觉得神实在是让我们看到一个好榜样。大卫不会为了这一点点人说要牺牲他们就做王，而是愿意等待这些人，等到他们全部合一来做王，是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我真的觉得是，这就是他明白神的心意。好，现在他为了这个，哇，好不容易跟亚尼尔讲和了，又被你怎么样这么一杀，我们怎么样？对，真的是搅局啊。我们的讲和又会怎么样？马上破灭，好像我们的和谈就破了，有点像这样破坏这个合约。大卫马上要表态，如果不表态的话，百姓一定，不要讲别人，扫罗家一定以为，你看把我们的大将军都杀了，我还相信你什么？是不是？好，大卫马上做出当机立断的事情，就说这罪不归我，所以他说愿流他血的罪归到约押头上。现在他咒诅约押了。为什么要马上咒诅约押？这个咒诅约押不就是咒诅他姐姐的家吗？是不是？但他没有办法，他一定要这样子做，为了整个以色列团结合一，他做了这件事情。你就看到大卫真的是在人生当中有很多无奈，所以我们知道在那个高处不胜寒啊，在高位的人他们可能做的一些事情，做的一些决定，可能是牺牲了我或牺牲了你，但是你不要马上看到你被牺牲，你来看看更远的角度，来看看大卫为什么要这样子牺牲约押他的姐姐的家。他说了什么话？他说归到他父的全家，又愿约押家不断有患漏症。患漏症是谁啊？女子，就是愿他们家的人都像女子一样无力。因为你知道他就是患漏症，就是表示说他怎么样，在漏症的时候不是女子就无力吗？就是意思这样子。所以他说了长大麻风的，哇，你看这个更狠吧，就是不洁净了，是不是？因为他做的这件事情是得罪了神，对吧？还有拐驾而行，就是什么要瘸腿了，被刀杀死的，缺乏饮食的，他们饿死。讲得这么难听啊， 其实最重要就是为了安抚，安抚扫罗家跟基列亚比这些人。你记得吧，基列亚比当时不是叫做亚比人，当时就是因为他们什么，在士师记的时候包庇了一个不是一个，就是一群匪类，不是那个族都几乎灭族了吗？剩下400-600人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后来他们才从这个便雅悯还有别的那个在示罗不是有唱歌跳舞的时候，他们去抢那个女子吗？好不容易才把这一个基列亚比人再怎么样建立起来。这些历史大卫可能都知道，不要再有这种什么灭了一个支派或灭了一个种族的这种问题。所以大卫为了这个缘故，如果现在这些人为他起来征战，是不是这一个族人是不是都是那种叫什么火爆浪子，就是非战到死为止的那种个性。所以为了这个，大卫甘愿牺牲一个约押家，也不要牺牲整个一支派。这就是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他为什么咒诅这个约押他的这个家庭。约押和他兄弟亚比塞他们兄弟二人干的好事，杀了亚尼尔，是因亚尼尔在基遍征战的时候杀了他们的兄弟亚撒黑。就是这么一个事情，一个亚撒黑其实忍一忍也就过去了，还有更何况他们难道不知道自己弟弟的个性吗？是不是亚撒黑就是好大喜功嘛，就是想要得到这一个名位嘛，不这一个杀了大将军的这个地位。好，现在我们来看，大卫就吩咐他们举哀，撕裂衣服，腰束麻布，意思是什么？就是举行送葬啦，还要叫他们在前面哀哭。大卫自己走在棺木后面，在那后面哀哭，把他葬在哪里？希伯伦。大家记得希伯伦是什么地方？是不是历史古都，都是列祖或者族长这么大赫赫有名的人所安葬的地方，给他极大的荣耀。这就是大卫的做法。你看大卫是不是为了合一做了很多的牺牲，是不是？但这就是大卫让我们看见，有的时候真是高处不胜寒。在这地方他就做了这件事情，甚至什么呢，大卫自己在那边也放声而哭，众民也哭，大家都为这个亚尼尔来哀哭。圣经说了，大卫说，亚尼尔啊，你为什么要像鱼丸人死呢？你的手未曾捆绑，脚未曾锁住，你死如人死在罪孽之辈手下一样。于是众民又为亚尼尔哀哭。好了，大家就来劝大卫吃东西吧，日头未落以前我不吃东西。哎，这好不好？很好。哎，我跟你讲啊，人要做就要做到彻底一点。我觉得大卫给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的榜样。如果这时候他吃了，你看表示什么？他是不是真的虚情假意，对吧？所以他日头未落以前我不吃也不喝，哇，这个更厉害啊。我觉得大卫这一点让我们看见很佩服啊。其实真的大丈夫一定要忍啊，忍到你什么不能忍。这还没有到不能忍嘛，只有这一下子而已嘛，刚刚才送完他们，才刚刚吃得饱饱的，对不对？怎么样饿一两天也无所谓，是不是？所以你就看到在这里大卫让我们看见他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日头未落以先吃饭或吃别物，愿神重重的降罚我。你看圣经上告诉我们说，36节，众民知道了就都喜悦王所行的，众民无不喜悦。圣经说那时候以色列众民才知道杀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并非出于王意。你看这是要慢慢等着，对不对？你看你这样做百姓还是什么样怀疑耶。说实话你怀疑不怀疑？你对一个人的信任是马上的吗？也是日积月累，天天累积累积，哦，最后终于看到，或者这个谣言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证实了，我才怎么样相信了，哦，原来杀尼尔的儿子不是什么大卫的本意。哦，这个对扫罗家还有基列亚比人来讲是不是很重要？很重要。对大卫来讲重不重要？合一耶，他看的是合一。所以大丈夫能忍人之所不能忍的，对不对？这就是大卫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但大卫又讲了，当大家知道这件事以后，大卫就可以为自己伸冤了，是不是这样？大卫也是会伸冤的。所以请大家背这一节经文，就在这里， 他说了，我虽然受高为王，今日还是软弱，这希路亚的两个儿子比我刚强，愿耶和华照着恶人所行的恶报应他。这就是大卫的心声。所以圣经在箴言，在保罗的书信都讲过，听凭主怒，前面说什么？不要为自己伸冤，听凭主怒。主说什么？我必报应，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大卫这个真正的实践了这一段圣经所说的话，听凭主怒，不要自己伸冤，让神来做，是不是这样？好，在这里大卫最后的伸冤是照着，是让神照着恶人所行的恶来报应他。所以在大卫在位期间不敢动约押，等到死的时候，要死以前告诉他的儿子说什么？这个约押太坏了，把人杀在什么，就是杀了无罪之人，而且是什么手没有捆绑，用狡猾的手段来杀了这个，是不是？所以他把一命，我们说留一命，是不是给所罗门？那这边是第三章，第四章马上就讲到扫罗家怎么样呢？伊斯波色听到了，哇，亚尼尔死了，不单单伊斯波色，跟从亚尼尔的这些将军都怎么样？马上都惊慌，无依无靠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是跟谁？跟人，而不是跟神，是不是？如果是跟神，就没有什么事情了。但他们是跟着人。所以因为这样子，所以他就害怕了。这个伊斯波色啊，在这里第四章讲了一个小小的插段。当时的人，你看取的名字伊斯波色啦，还有米菲波色啦，都跟谁有关系啊？巴利波色，哈，就是巴利。所以也就是说，伊斯波色的意思跟这个米菲波色都是与巴啊。米菲波色就是与巴利争辩，那就是他们的名字以前的人呢、啊。我在想他们在取名字的时候，可见我在读这段时候我在想啊，可能跟从扫罗家的人，他们对神的信仰还不是怎么样百分百，所以他们的名字才会跟巴利有什么有关。巴利后来他们就给他取叫做羞辱者的意思，意思就是你的名字跟巴利有关啊，就是这样子。所以让我们看见这边圣经用了一个米菲波色当时在逃跑的时候五岁，鲁母听到爸爸死了就带着他跑，想不到孩子怎么跌下来摔断了腿，是不是？又没有医，那就这样子就瘸了。当时在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十二岁，用这段圣经来告诉我们，以扫罗家已经没有人怎么样可以起来了。好，那作者用这样子提醒我们，这也就是后来当伊斯波色没有了，扫罗家就怎么样完全归顺了大卫。这边让我们看有两个人，就是比路人临门，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利甲，一个巴拿。他们两个人做了什么事情啊？还亏他们也是首领，也是大将军，但他们居然用什么最卑鄙的手段，我假装进去帮你们拿粮食，其实就是把伊斯波色给杀在床铺上，还把他的首级带来，要来什么投靠大卫，走了一天的路。那大卫拿到这个首级有没有很高兴？这完全就是破坏嘛，你都不知道我对亚尼尔怎么做了，现在你居然对伊斯波色又这样子做，好像人家叫我怎么样，好像是我叫你做这件事情的，把我整个的统一，是说统一大业给破坏了。如果你是大卫，你会做什么事？肯定要判他死刑嘛。他说从前啊，有人来报信说为了我杀了扫罗，他死了，我把他处死了，用他的口来就是定他的罪，现在你还把一人杀在床上，哇，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什么？你不是来给我沾光，而是给我什么带来什么抹黑，在我脸上涂什么涂那个什么烂泥巴一样抹黑我呀，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大卫给他说的话，他说大卫对比路临门的人利甲 和他兄弟巴拿说，我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启示，从前有人报告我说扫罗死了，他自以为报好信息，我就拿住他将他杀在喜格拉，这就做了他报消息的赏赐。何况恶人将一人杀在他的床上，我岂不向你讨留他血的罪，从世上除灭你们呢？所以大卫就吩咐少年人将他们杀了。你看这边圣经特别讲砍断他们的什么手跟脚，为什么要砍断手跟脚？杀了就算了，为什么要砍断手跟脚？恶人的手，因为他们杀了米非波设，还把他的头砍下来，砍断他的手作为他的报应。为什么砍断他的脚？他来报信息，是不是？所以砍断他的脚，你是报恶性，不是报喜性。这就是大卫给百姓们的一个态度，我觉得这样子才好，这样子才会停止他们继续在杀扫罗家的人。那扫罗家其实刚刚我们在讲二十一章的时候，撒母耳记下二十一章不是还有一些人吗？是不是扫罗家他的妾是不是还有两个儿子？对啊，还有扫罗的女儿是不是还有五个儿子？对吧？所以其实并不是完全没有人，而是大卫用这个方法才停止了扫罗家再继续什么被杀。但是你看大卫立做王了，这些人都还活得好好的，是不是？好，这就是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将他们的手脚挂在希伯伦的池旁，将伊斯波设照样把他葬在亚尼尔的坟墓里，跟亚尼尔同葬，也就是说也给他极大的尊荣。这就是大卫做事的方法，有没有给我们学到很好的榜样？我们做事的方法呢，我是按我所喜欢的做，还是按照什么对神的心意而做？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按照神的心意而做。我们一起来祷告。赞美父，咱们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实在是你的恩典，借着大卫让我们看见一个敬畏神的人，他的生命，他的生活，还有他的态度。主，我们真是在这个时候看到大卫在你面前为了求国家的统一他所做的牺牲。主啊，就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在你面前为了教会的合一，我们愿意做某些牺牲。主啊，为了神你自己的国，为你的名能够在我们身上照样显大，我们愿意为你摆上我们自己。求主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国度里做你基督的精兵，荣神益人。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